那这也就罢了，搬石头。好，后来这我们这后面那个菩萨就跟他一起去搬，有人堆住就好。可是呢，有一次呢，啊，有一次呢，就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先用思维的。你有思维，然后呢，观察到你要怎么做，你心中有一个方案之后，你再做一定很快。好，那一次正好就是说，我们玉璧山上那边呢要美化环境，要整理一些花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种一半，你种一半，我先教他怎么种。好，那他种他的，他才种差不多，我们那一半哈，大概有，我记得那天好像有14、15棵，也就是说加起来有30棵左右的花。他才种到大概第5棵啊，第6棵我就已经种好了，因为我在种之前，我就先观察我要种哪里，好，哪里的地势是怎么样子，然后我要怎么种。我在种之前，我就先观察这些。他不是，他是种一棵，然后再看下一棵，啊。所以当我已经种好的时候，我已经准备纳凉了。正好就有一个同参道友来拜访我，好，那我就泡茶，我就去泡茶，就请那个同参喝。那另外这个学生呢，他就自己在那边种喽。我用半个小时种的东西，他要用一个半小时。然后呢，他在那里种到呢，全身流汗啊！我就说，就是说，昨天那个学生，他居然那个汗能够流到满桶的那种雨靴都满了，那种水这么多啊，他也不见得瘦下去。好，那他流汗，全身流到这样，全身都湿了。哦，我们那个师兄弟就讲说，你实在好过分了，把人整得这样子。我说我哪有啊？同样15棵，你又不是啊？他是不知道。后来我就跟那个学生讲说，哎。教你们这些人真是我的冤亲债主，教你们看我怎么种，你也不看，你就要用你的意见去种。然后呢，我自己种好了，我想说你没帮我已经够好，很阿弥陀佛了。那我去纳凉的时候还要受人家责骂，说这个师父虐待徒弟，你看。好，这个就是呢，我们讲到这个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跟这个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告诉他说我要怎么种，好，那你先看2、3棵，好，他看一棵他就自己去种了，好，所以说你那个因呢，你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没有一个算是说比较完整的计划的时候，你就这样子用摸的，到时候弄起来当然可能呢也是蛮合你的理想的，可事实上叫做什么事多而功用只有一半。可是如果你有全盘计划好，当你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，你可以中间马上加下去，或是马上抽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事少而功倍，对不对？这个因在谁？在我们自己本身，是不是有回头看到我们那个第一个因，我们是怎么种下去？通常我们人呢要回到第一个因不容易，不过你能回到第二个或是第三个，往后再看的时候，你能看到第二个或是第三个，那也算不错了。所以说当我们从记忆库里面往回搜寻所建造的苦因时，我们就不必再问别人为什么我要受这么多的苦。譬如说讲到下面一个比喻，结婚生小孩，结婚只是一个欲的乐，此欲乐的种子的背后就是有小孩。其实我们光看别人的路，我就说我曾经讲过一句话哈，就是说聪明的人啊，世界上有智慧的人，他看别人走过的路，他自己会思维衡量看到底会差多少，除非我自己有准备那种扭转的能力，我有预计我能扭转它，那么不然的话呢，别人呢所给我们的这些教导呢，我们应该要思维我能扭转多少。那么最聪明的人自己一看，哎，别人是这样子差不多了，比喻百分比哈，差不多超过70%之上，那我们就少惹麻烦。好，那么如果呢这种在自己在吃过那个苦的时候还能够觉悟到，他如果能够觉悟到，他就会有转折的余地。好，第三个最阿弥陀佛最差的那种，就是他碰到苦的他就只是在那边哀怨，他也不会去觉悟到，这种是最堪怜悯的，因为他没有转换的余地。好，就讲到说，譬如说结婚嘛，我们看这也还好，我想周围都是我的善知识。以前我所接触的女众呢，奇怪啊，就是那一天我有跟你们讲过那个郑板桥，我是不是跟你们讲郑板桥啊跟那个和尚有没有劝架的事情， 有啦，忘记了，正板桥啊。嗯，我是不是在这里讲的？是不是讲到正板桥啊？有啦，我记得前不久才讲过吗？正板桥，那时候还在当县官的时候，那有一天他在县衙里面，那一对小夫妇在县衙门口吵架吗？不是那个县吏进来跟他讲说，老爷老爷，有人吵架了啊。他说问说是谁吵架，他说是小夫妻吵架，那别管他。好，那过一下的时候呢，就有一个老和尚走过去，看到两个小夫妻吵架，很不像话。好，他就说，哎呀，你们小夫妻不要吵架啊。结果这本来是小夫妻吵架，那个男的啊，就后来就指着和尚不安好心，所以说你等我们劝架，你是看上我小娘子哪一点了、啊？就变成那个老和尚跟那个年轻人吵架。后来吵得实在是不像话，那年轻人要打那个老和尚。那么衙役就进来说，老爷这下你不管不行了，已经变成三个人吵架了。好，那个郑板桥走出县衙的时候看一看呢，他看到这三个人，他就写一首寄送。那种寄送就是说，那是小夫妻吵架是常有的，就是古时候说床头打床尾和。好，那人家来劝我这个郑板桥去管这个是多事。好，那么这老和尚呢，老和尚去管人家吵架是什么事啊？是找没事找事的意思啊。好，那就写了那么一首寄送，就丢在地上。那上面三个人拿起来一看，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认为老和尚自己认为多事，然后那两个小夫妻认为没有意义了，然后就走了。那大家就在那边哈哈大笑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结婚呢，只是欲之乐，其实只是欲之乐，非常的短暂的那种感觉的欲之乐。是欲乐的种子背后就是有小孩，大部分都是这样。好，那现在的情况不同了哈，在早期呢，啊，这个中国大陆啊，或是这个啊，我们那边都鼓励就是一个小孩或是两个小孩就好。可是现在呢，哈，现在因为大家都不生的关系呢，慢慢的呢，政府现在要开始鼓励啊，一个不多，两个怎么样？两个。恰恰好三个，对，三个不嫌多，好像现在可以鼓励了。好，因为小孩子的生长率越来，就是他就已经越来就是越少，那就是他现在已经在鼓励人家生长小孩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呢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又可以看到说那个小孩子呢，从小生长到长大的过程，我们也不是没有看到。好，我曾经看我一个朋友，他就是这么实在。我以前那个朋友呢，跟我相处大概有十多年有了。他在我们面前呢，在我们周围，他是很小很娇小哈，大概可能都没明脸的高啊，还比他小啊，这么瘦。那这么瘦的小女孩啊哈，结婚之后啊，他就常常呢，我有时候他会邀我去他家玩，那我都不明白说。他这么小瘦小，他怎么带小孩？好，他怎么带小孩？那有一次呢，我就有因缘就下到高雄去，顺便去看看他。他带了一个小孩子，已经很大了。那个我没有机会看到他，可是我有看到他带那个第二个啊，那个第二个，他说他不知道怎么搞，从怀孕半年之后哈，他每天都好像过在那种惊慌当中。所以那个小孩子从出生呢，到我们去看他的一年多当中啊，都。不好带，每天晚上都吵到深夜的两三点才能够睡觉。那个小孩子哈，手是粗粗壮壮的哈，手粗粗壮壮，他养的还不错了。好，那我就说，来给师傅抱抱看，这样我抱起来大概有一二十公斤，我差不多抱了五分钟，我说赶快还你，因为我的手酸了哈。第二天跟第三天，我能够贴球，你知道吗？手就好像那种。反正很酸了，就酸了两三天，结果我看他是怎么样呢？他这样子一拉起来一甩，就往背后一甩。那时候我眼睛就瞪得好大，瞪在那里。因为我们这一群朋友当中，大概五六个出去，以前出门都是我帮他们提背包的，我身上都挂五六包，他们都是小姐，我就是男佣这样。所以他们最喜欢跟我去逛街，一逛街反正东西一买啊，那个东西一买，他很顺手的就然后我就拿过来，好啊，不过都是他们买，我都没有买。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，那我心那时候我就在想说，啊，事情都搞到了哈，嘛是爱自己来。好，你事情碰到的时候，你就要自己来。啊，这确实是如此。二三十公斤的那个小孩子，二三十公斤，他竟然这样后从前面那一甩，那个姿势又特别好。我就说，哎，那你以前那个一两公斤的，你为什么不自己拿？他就不讲话。好，那我就看到他们这种情况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哎，我是聪明的人，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好聪明啊！现在后来我就觉得我好聪明，为什么呢？一看到别人的影子，就是那个马良马，人家说良驹哈，以前那个良驹，看边影就知道好走路了。好，那笨马的时候呢，看到边的影子，他还在那边顿呆顿呆，你听到不？就是在那边犹豫啊，他就还不是很愿意听从指挥。好，那等到鞭子打下去，他也就知道要快跑了。那么那个鱼刺的马呢？那鞭打下去了，他还在那边，没信道，就你打你的，我就在那边，我就故意，你越打我，我就不走，自讨苦吃。我这是良驹，看到人家那个带那，其实我要感谢我大嫂啊，当初也是因为看到带那几个小孩子，让我谢谢他。好，那我们就讲说啊，这种预热种子的背后就是有小孩。那么小孩呢，就必须从小到成长过程，点点滴滴都是苦的基因。好，为什么是苦的基因？当然有乐啦。像刚刚呢，你们就谈到说，在车上两个人呢，很少讲话，可是一个人，那个小孩一个人的声音居然能够从上车到下车，他就是一直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。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乐，但是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请他们把小孩带走一点。那么讲到这个苦的因呢，不止这些啊。好，也就是说父母亲呢，在这小孩子怀孕的过程当中，这个父母亲呢，如果很恩爱的话，这小孩子会很好带。好，如果那个时候呢，那父母亲的心情一直很不好，好，那个小孩子就会很，怎么说，那个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嗯等啊，嗯等国语怎么说，嗯等，你听懂吗？你们会讲国语吗？不会讲啊。嗯等应该就是我们一般国语包括哈，就是讲的是会以后会比较阴沉啊，比较阴沉，就是他很多事情啊，他都放到肚子里面他不说，事实上他并不是说赞同你的话或是赞同你的意见，但是呢他什么都不说，而且他可能做出的事情让我们意想不到的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个父母亲呢啊，在那个在怀孕的时候啊，常常吵架，那以后这个小孩子呢就比较会暴力倾向。好，所以说事实上讲到这个是讲到母亲胎教的问题，但是有更多的因缘是什么？就是共业的因缘。因为你已经散发出，我们身上散发出这种气息出来，你才会招感这样同样共业因缘的那种业识种子来这里投胎。好，所以有时候呢，有一些母亲会抱怨呢，那小孩子怎么这么难带啊，怎么这样子啊哈。一些小孩子真的有时候很奇怪的哈，真的很奇怪，我也很难讲很奇怪。那有一些小孩子有很多的那种动物的习性，譬如说在我们那边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坐在椅子上，他不是坐在椅子上，他每次哈就爬到那个椅背上，好，然后一只脚翘着脚，然后一直就屁股就坐在椅背上的，然后呢喜欢吃香蕉皮。因为小孩子喜欢吃香蕉皮，好，那么有时候那个小孩子也喜欢爬到树上，他爬到树上，他两只脚哈就往那个树根上这样一兜，然后他就在那边摇一摇，就好像在荡秋千，就睡着了，而且都不会掉下来哦。好，平常不愿意睡床上，平常都是在他们家的地上哈，都床上都不睡的，都是蹲在那个地板上蹲一脚，他就这样睡觉。像这种情况之下的呢，母亲呢就是很难教，很难教。那有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，你有时候你自己回想一下，你在怀孕的那一段时间十个月当中，你是以什么样的心情、什么样的心态，好，所以你会招感这样子的业识种子来你这里投胎。当然， 既然已经出生了嘛，难道也就没办法了，你只好就是说尽本分的引导他走向正道。像这样子的小孩子哈，曾经我看到一篇文章啊，就一个年轻人哈，啊，很早啊，因为他的祖母的宠爱，因为祖母的宠爱，所以他很早就死了，十七八岁的时候就死，因为纵欲过度。就他死了之后呢，他们家人呢，他父母亲呢就很怀念这个孩子，就去看盟啊，看盟你知不？签那个亡灵哈，不是有符迹的那种东西啊，哈，就把那个年轻人给牵出来，他在那哭，那声音是很呜，哈，那牵出来之后啊，大家问他过得好不好啊，怎么样哈，啊，他就说啊，哎，我这么早死，而且是纵欲过度而死，怎么会是好？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好好休学啊？年轻人生命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纵欲过度？他说啊，其实呢，他的奶奶很疼爱这个孩子哦，疼到没有程度的，这小孩子要什么他都随顺他。好，他说他跟他奶奶以前曾经欠过命债。好，那么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奶奶是疼他，他就是用这种方式疼爱他的方式来杀了他。好，那篇文章啊，好，文字写得相当长了，但是我记得内容差不多是这样。那也就是说，事实上现在父母亲溺爱这个孩子不见得是好事，你反而你应该，你真的喜欢这个孩子，你要教导他走向正道，好，走向人生的正理才是。好，你们还记得，我记得我们呢在读小学的时候看到那篇文章，那种印象一直很深刻。不是有一个强盗啊，好，有一个强盗那时候被判要砍头吗？好，然后送绑赴法场的时候，他绑赴法场的时候呢，那么他的母亲呢，因为非常溺爱这个孩子，所以呢，他就想说，最后拿一些酒啊，拿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去到法场要祭奠他这个孩子。好，结果他去到那边的时候呢，当然法官也不要有人情嘛，啊，他就给他去祭奠他那个孩子。那个孩子呢？啊，就他居然跟在大众面前，很多人就看嘛，他说我不吃这些东西，我想要再吃妈妈的一次奶。好，他妈想说这么老了，那强盗三四十岁怎么还要吃我的奶，就想说他是最后一次的要求，就说好，就把那个奶就把衣服露出来就给他吸奶。结果那个强盗呢，嘴巴一沾上那个母亲的乳头啊，就把他那个乳头给咬下来了，他母亲当场就痛的啊，就坐到地上去。他那时候就仰天，那个强盗就仰天长恨，他说啊，当初呢，我从小的时候，我开始偷人家的一点小东西的时候，你不教导我，你告诉我，哎，好啊，好乖啊，好聪明，我以为这个是对的。好，结果后来呢，我长大越偷越大，到今天我做强盗，然后等我被杀的时候，是有辱你的面子，好，是有辱你的教导。就他后来他母亲也觉得很后悔，但是那个强盗还是被砍头了。这个就是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的一篇文章里面，我印象一直深刻到现在。啊，其实这样子的教导儿女啊，根本就是冤亲呢。你看，那是疼爱他，事实上反而是杀了他。用这个叫什么软怨逼？好，用柔软呢，其实事实上背后是含有怨的。好，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去死。那么，这我们就讲到说，哎，像这个呢，点点滴滴呢，都是苦的基因。那小孩子有时候半夜饿了，或者喜欢挨啼，折腾到半夜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突然一个喇叭声呢，小老鼠打翻了锅盖呢，下半夜也崩睡了。这是结婚后呢，夫妻共业的苦。与生父母的关系就比较不亲热呢，哎，心里又有气，无用的半条生命生命，你居然跟别人比较好。那事实上有很多时候哈，就是说有时候人的姻缘真的你们应该要看开一点。我也曾经碰到好多个例子是这样哈，就是说这一家的人哈，就是这个母亲只有生这个小孩子，只有生他的姻缘，没有养育的姻缘。哈，通常呢，曾经呢，我曾经看过一个居士，那个居士呢，哈，跟家里面人的缘呢，哈，不是很深的，所以呢，他从很年轻的时候，他就自己出去外面奋斗，跟家人的缘不深，他也不吃家里的东西，回到家的时候也只是喝一杯开水啊就走了。 都不吃家里的东西。啊，这个就是说跟这一家只有那种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缘分呢，并不是实在说是即使所谓的家庭和眷属只是今生的因缘会遇，真的只是今生因缘会遇。那所以很多时候要看开一点。好，你反而看得越开，你的空间越大。我所谓的看开，并不是说叫你们去做那些不正当的事，然后后面又外面又乱来，不是。所谓的看开就是心量广大，能融合家里面的人。因为我们讲伴侣，伴侣吗？好，所谓的伴侣呢，我们中国字呢是很有意思的。那个伴侣的伴呢，就是一人一半。好，你要要求对方也只能一半。下次你们就记得这一句话，一人一半而已。他有他一半的因缘，他如果他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一半做得还可以，你就好 OK 了啦。好，当然同样的这种情况之下，你们可以把这种思想互相的灌输，因为不可能两个都同一个公司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也不可能说在这里还有比较这种因缘，是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哈，是每个人都住得很远，不像我们那边很近的话聊聊天或是干什么的。啊，不过也是嘛，白天上班也只有一人一半，啊，就是晚上相处的时候才是你们的。小孩子也只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，也是一半，好，所以呢，不要要求太多说，这个人全部是我的，那个人全部是我的，没有这种几率的，因为毕竟还是两个身体，两个人感觉能热还不一样程度，两个人吃饭的多少还是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可能同样呢？好，好，是刚刚讲到说，如果呢小孩子给奶妈带呢，通常呢那小孩子因为呢跟奶妈会比较好，啊，那父母亲就心里就想，我用半条命生你，你居然是用这种态度对我。通常很多的那小孩子给人家带之后回来就跟父母比较不亲，他会叫奶妈那边也叫妈妈，叫爸爸。来自己家那边的兄弟姐妹就叫哥哥姐姐。好，那么有时候呢夫妻结婚之后呢八字不合，这都归到八字不合，他不讲说自己的习性要修养要改正，他就归到八字不合，他一天到晚吵架，给了小孩子的胎教以后出生的小孩子就比较暴力倾向，爱哭或者是神经质。好，并且呢这种小孩子会比较没有安全感，像现在有一些小孩子那种，我就说这种小孩子是带有那种狗的习性。为什么说带有狗的习性呢？他听到有时候他听不清楚，他只是听到隔壁或是哪里人在讲话的时候，他就跑出门外来啊，给他骂一骂，对天空吼空吠几声，好，然后又回去，这样子的话就扰乱了，就像那个狗一样扰乱不停啊，然后家庭里面那个人也不知道他在搞什么。这样子我想受在儿身呢，苦在父母心。为什么不讲苦在父母身呢？因为呢父母的心会很苦，哎呀怎么还不睡啊，哎呀怎么这么爱哭啊，怎么是我们出家的那个师兄啊就是很喜欢哭，从小他就好喜欢哭，一哭呢那两个巴掌啪啪。我以前呢比较不爱哭。为什么会两个巴掌呢？因为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又哭了。不过现在他出家了还好了，我那个师兄如此之有感而受，何乐可言，世人简直是睁着大眼睛而不看不见日光明亮。往好一点方向说啊，结婚纵使相亲相爱，小孩也顺利成长，可是呢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候不超过一半，另一半时间亦有着孩子他自己的业力因缘，是不可以预先了解控制的，往往也令父母忧心，这也是苦。所以佛陀真乃诚实与之智者也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就讲到了，好，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在三四岁的时候是呢在门口就在门口玩，就有一群赶猪工的，以前在我们那边呢他不是用注射怀孕，他是用赶猪工的，一只猪工就好架子啊。那一次呢就一个乡下人就赶一个猪工，赶一群猪工，里面就有一个猪啊 一只猪很大的一只猪哈，绑红带子的猪，就朝着这个小孩子一直走来，就往那个小孩子一撞下去，就趴在那个小孩子身上，那小孩子就倒下去了。倒下去的时候就大哭一声，然后就昏倒。昏倒之后呢，从那天开始就发寒发热，好像说是什么日本的急性脑膜炎。好，结果呢，过不了三天呢，这小孩子就没气了。那么这个小孩子没去，当然后来他有救活，因为他阿嬷一直他身边的念大悲咒跟阿弥陀佛。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所谓的煞这种东西。好，或者是他们曾经呢，好去给人家算说小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有这种什么观命煞，好，一只猪就是他的煞。好，那讲到这一点的话呢，那个时候我要讲的是这个小孩子只是站在门口，那母亲跟阿嬷在里面，他的因缘呢都不是这父母亲所能够控制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碰到事情的时候啊，你们应该有一种心态，就是处变不惊啊。国父讲这句话真的很重要，处变不惊。好，因为你处变不惊，你才会有智慧去处理它。好，佛陀教导我们观受是苦。那现在我们明白根本不必观呢，就确知是苦，乃至于苦的相状以及苦聚苦受。若而世人往往故意忘记苦，我们通常因为要寻找乐的关系呢，我们就会觉得吃一点苦算不了什么。可是事实上在乐的当下，你也必须乃至于明白那种你的乐是不是真实相。什么叫乐的真实相呢？就是它不会因为人、因为水火风灾能够取去的，叫做乐的真实相。不能因为人呢，譬如说你的快乐，如果别人给你一句话说，譬如说，曾经有一对夫妻，他们两个人呢感情很好的，感情非常好，结果呢，有一天呢，他那个先生死了。那先生死了之后呢，那太太就尽了所有最隆重最好的礼节，才帮他这个先生呢去做这种。那要出殡的那一天呢，突然间跑出一个女人来，然后带了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，然后就来祭奠他先生。他们原先不知道这个是，以为是他先生的朋友。好，后来呢，那个女的就跟那个大娘啊，就是大嫂了，说他们应该是叫大姐。她跟他讲说，就是因为他现在要死了，我觉得我不应该再躲在阴暗处了。好，所以我也应该出来祭奠他一下。哇，这下不得了了，一生美梦都在他死那个时候全部破碎。好，所以他那个后来他那个就是太太啊，他不但恨那个小孩子跟恨那个女人哦，跟他打架，那反正那场面很难看，而且呢还差一点呢把棺材扒开，对他那个先生抓出来，恨不得给他碎尸万段。这种乐啊，这种乐要不会因人、因时、因地、因各种境界而消失的，才是真的乐。你们必须去观察到这一点。如果你那个快乐是别人跟你讲两句话，你就好快乐，就像我刚刚讲这个，你们就觉得好好玩了，就笑。这种乐啊，还不是真的。这样明白吗？好。那么，好。而世人呢，往往呢故意的忘记苦而追求乐，殊不知此乐与苦是共生而不相舍离。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人呢是活在两极当中，你有乐，那么背后一定隐藏了什么苦，行因的苦。好，或是说，譬如说啊，我们常常用这种比喻，就是说啊，譬如说啊，你拥有的苦。好，你拥有这个东西，你毕竟你后面也拥有那种苦。拥有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刚开始你觉得很乐，那么你就想说，好，我是拥有它了。可是呢，再来你就会觉得说，我可能会失去，怕丢了或是怎么样。那拿去保险箱，现在银行的保险箱虽然有租给你，但是他不给你保险的。就像上次，现在人哈、做这种尖刀科啊，越来越聪明，他挖地道，人家不知道之下呢，把人家保险箱里面的东西全部拿走。好，后来他们判断说，应该是里面离子的那个 那个员工啊，才会知道密码知道这么清楚嘛。不过现在电脑好像也可以解开那些码。好，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你根本不是真正，好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真正拥有的是什么？有来不是没有，你眼睛看过之后，你已经入了你脑海中，这别人拿不走了，这也许你可以说是一点点的乐吧。那既然是如此的话，那你们为什么要花大笔的金钱呢、啊、去买那些东西呢，来增加你们的障碍跟痛苦呢？你就想到的时候就去金子店啊，去古董店去看一看，哎，我已经拥有了 OK 了。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拥有的比别人更多。好，如是观察，好，如是观察，细细推究，无疑是不是以为种了乐因，享受的却是苦果。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，为什么我这么苦呢？啊，有的人来自于说，我做了这么多善事，为什么我这么苦呢？啊，事实上那个善事是以我为出发点的话，就是根本的对立场，事实上是，就是说我做的善事，好，可是还要别人回馈给我，已经有那种相对立的心。如果你做的善事没有要别人回馈给你的心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苦了。这个就是为什么啊，下一堂课，哎，不是下一堂课，下一部经我们会讲到《金刚经》里面，佛陀一直强调无相布施。所谓的无相布施，不是说你一定要布施多，而是你用欢喜心做过你就放下，那种东西是你走到哪里有那个因缘你就做的，这样明白吗？好，而且无相布施并不在于金钱，有时候在于爱欲，有时候在于啊那种欢喜心，好都不同的。特别下面呢，就譬如一个有钱的人，他拥有汽车、黄金、房子、古董，来自一切应有的享受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乐，其实是苦得很。好，我还曾经讲过呢，在早期呢，啊，我们的在各国来说呢，移民美国呢，在早期哈，十多二十年前呢，这移民美国是很了不得的事情。事实上在那时候也有一些人呢，很落魄潦倒，乃至于做乞丐的都有，啊，可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去台湾，在那里边很容易生活，他们不愿意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美国人。好，那曾经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，这是报纸刊的，很有钱，非常的有钱，他在美国买了一栋就是别墅型的房子，很大，那个房子很大，好像是三层楼。那么三层楼啊，它里面装潢的富丽堂皇，都是用最好的，然后它有一组沙发，光那一组沙发是十多万的美金。好，在早期呢，十多年前，那十多万是吓死人的，那美金呢，那时候好像一块钱来换四十块。好，十多万的美金一套沙发。好，那整栋房子装得非常的美，然后他们不住在这栋房子里面，他们住在另外一栋房子里面。那只要有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赶快的就带他到这栋房子来看。好，那有一个朋友啊，好不容易从台湾来看看，他都是学者啊，他们是属于学者，来看看，哇，就是从楼上到楼下中，哦，又是什么古董的，整个哈，他都有保险的，等于说，走，哇，整个看得很美很美，就是没有看到椅子，好，都没有看到椅子，因为都是摆那些装饰品。后来走到那个地底下，就是那个地底楼那里，他好不容易看到一组沙发，他就赶快去坐，然后就坐下去。那个人赶快给他拉起来，嘿，这不能坐，这沙发也不能坐，你摆这里干什么？他说你坐地上，坐地上，我告诉你，就叫他坐地上，快往地上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沙发也不能坐。他说你就知道，我这沙发也十多万的美金呢。他说十多万美金，对啊，那你不是给人家坐了吗？不看的，是看的。那么好，我们讲到刚刚这个有钱人的比喻啊，就说为什么呢？其实是苦得很呢。其实看起来他很冷，他真的很苦。他守的那一栋空房子给什么用？给眼睛用而已，那个是养眼睛的。好，所以事实上真正享受的是这些眼睛的众生。好，那眼睛的众生虽然是享受，可是全身其他的众生都跟着受苦啊，因为走来走去累得半死，都没地方可以坐。好，那么还有其他的苦是什么呢？好，譬如说第一呢，他没有真心的朋友。好， 知道他有钱的人呢，来往啊都是趋炎附势之辈，有目的有所求而来啊，或是不择手段呢阿谀奉承。那么像这样子的有钱人被奉承惯了啊，那一旦楼才请费车西人情冷的时候呢，那种落寞之苦呢倍于更加倍胜于呢富贵交易的时候。好，因为如果呢有时候偶尔当中会有一两个人比较刚直，好，就是不趋炎附势的这样子的人真心相待呢，这个有钱的人也会起疑心啊，将这样子的人呢视成是阿谀或是嫉妒己能之辈，所以呢没有真心的朋友。好，那么第二个呢，就是呢最恐惧的还是在拥有之后树立种种的面子门栏，怕失去之苦啊，好，是分分秒秒俯视啃噬人的心的。第三是贼盗之惧，有钱呢目标显眼，容易招来杀身之祸。好，略举三点已知苦因。所以说拥有跟失去是一体两面，同时共存。好，如果说了解了苦因，即可从苦果中解脱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知道哦，原来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世上就是一种短暂的，这个就是你了解苦因。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苦果当中啊解脱出来。怎么样从苦果当中解脱出来呢？譬如说我们了解这样东西，我们的拥有本来就是无常相，就是因缘和合啊。那么当你失去它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能够观照出来说，哦，这只是因缘和合而已嘛。好，那如果不是这样子，这个因缘失去的时候，事实上留在你脑海中的也只是什么，只是一个影子。如果你对这种东西非常深爱的话，那这种影子呢会随着你的业力再转到下一生。好，如果呢你对这种东西呢只是看过一眼就过的话呢，那么就不会有特殊的作用，总只是让你觉得说曾经学习过这种东西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如果我们有办法呢从这种苦果当中解脱出来，那么乐也就现前了。这个讲到这个乐就是真实的乐，好，就是真实的乐，它就不会因为啊这种的外面的环境所影响而失去。好，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福报，我们讲到人的福报啊，这以前我都讲过，我们真正的福报是你走到哪里随时随地都有的福报。譬如说呢，有一对夫妻呢，他们去游欧洲，啊，他们去游欧洲呢，他带了一个小孩子去，啊，带了小孩子去的时候呢，好，那因为他们人呢，他如果不是说喜欢那个去看那个山水的东西，通常都是往那个大市区里面钻呐，哈，去看百货公司，就钻，就把那个小孩子给钻丢了，好，小孩子钻丢。好了，下面的假期都报销了，因为急着在找那个小孩子，哎，又找不到，找了五六天都找不到，心里面就很焦急。不过这对夫妻呢，在他们家乡的时候啊，他有一个好处，他通常呢，他们两个人还有一个善心，就是说，通常他们看到人家小孩子丢了，或者是说他知道是哪一家的小孩子，他会给他带到人家家里面去，好，让人家让父母亲安心。他在那里等了五六天的时候，等的实在是很焦急，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呢，好。那有一天呢，他们就又去到他们原来的那种地方，在那边找。好，在那边找的时候呢，突然间呢，他就觉得好像那个小孩子应该在某一个地方等他们，这时候就是一种相应的哈，他觉得那小孩子应该在哪里等他们。好，所以呢，他们就赶回饭店去的时候呢，结果呢，就是他们那个饭店的那种服务员哈，就带着他那个小孩子正在那里在等他们。那后来问他说，为什么这么多天他都不见了，他还能够找到他？就那个小孩子后来就是跑到马路上去玩，好，跑到马路上去玩的时候就辗转就走，就走失了，就走好远了。那送到警察局里面，人家也不知道这是哪里的小孩子。那警察呢又很好心，就带着那个小孩子呢坐着警车啊，就出来要找他的父母亲。结果正好碰到那个饭店的服务员那天好像去哪里去买东西的时候。 正好那个警察车也停在那里，然后那个饭店的服务员就看到，哎，那小孩子不是我们饭店里面那对夫妻，好像他有一点印象，他不是在找他吗？那怎么会坐在警车上？他心里面想的就是说，可能这个警察是要带他去找他的父母亲。啊，因为这对夫妻他也不认识那里的语文啊，他们看报纸有时候找到这个小孩子他也看不懂啊，所以呢那个服务员呢就帮他把那个小孩子带回去饭店再等他。好，这很多的这种因缘呢，好，我们也许我们会讲说不可思议，但是事实上在冥冥当中我有这么一个体会，就是说尤其是去中国大陆呢，这种体会最深。我们如果很喜欢骗人家的人啊，喜欢随便给人家植入的人啊，你就很容易碰到这种果报。好，还好呢，也我平常呢，我在给人家植入的时候，我都会给人家植得很仔细，所以我去到中国的大陆呢，在问路的时候就很容易就问到。但是呢，有一点就是说，是我们喜欢夸大其词，以前我喜欢夸大其词，现在偶尔还会。也不是我，有讲课的时候也还会哈。为什么说夸大其词也有果报呢？啊，有时候我们喜欢吹牛嘛。那去到中国大陆，深深的体会就是这样。啊，中国大陆很多人很喜欢吹牛。那我就问了，有很多次哈，很多次我就问说，啊，老人家，请问一下某某路往哪里走？他说，哦，在那里，从这里走，拐个弯啊，左拐，右拐，这样。他说的方向都没错。然后他说，我说，那还要走多远？请问，啊，十个分钟就到了。他的十个分钟呢，我们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，想说啊，十多分钟就到了，就通常都是走了一个半小时才到。这样你们听明白吗？他的十个分钟就是一个十，两个十，那就是100个10个分钟。很容易啊，在中国大陆碰到这种情形。事实上，他们讲的是没错，人家他们的脚路哈，他们走的那种脚径是十多分钟可能会到，是我们这种脚径是一走就是一个半小时。有一次呢，我要去高明寺，哎，去高明寺，在车站下车啊，他告诉我半个小时就到了，结果我走了3个半小时。他说那个田路啊，就像直走过去啊，你看到那边那个房子就是啊。好，可是就是没有那条路直过去，他就是这样转河边，又这样转，又这样转，转去到那里，我已经坐在门口都走不动了，走4个小时，早上又没有吃饭，因为在那里都是昏的。为什么会没有吃？你们知道吗？本来我们去看到他卖那个包子，而且肉包子跟菜包子，那我们心里就想菜包子嘛，里面一定包菜嘛，结果。我那个朋友哈，他还没有吃，我一咬下去，里面是包菜没有错，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一点不是菜嘞，有一点滑滑的，那个凸出来看，我就跟他讲说这是菜包子没错，但是肉包少一点而已，我就不敢吃。我们两个人那天早上就喝白开水，又走了4个小时，人家的半个小时，我们的4个小时。好，所以呢。这夸大其词也是过失，也是哈很多的过失哈。好，那么好，那讲到这个好，譬如说我们刚用这个比喻来说的，如果我们明白这个苦因啊，譬如说我已经明白我自己有这种坏习惯，我喜欢夸大其词，那我所受的果报就是人家也夸大其词，那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明白那个苦的因，那么真乐也就现前。那时候呢，我就会怎么样呢？转个心态，好，虽然是4个小时来说呢，但是因为整条哈都是河，走到两只脚没办法走，心情还是很愉快的。因为整个河哈，它那个就是人家在那边泛舟啊哈，或是路边的摘那个小花，或是稻田，那个菜都很美，所以事实上心并不是很苦，不过就是这个行要受那个果报很苦，好，这就是真的啦。所以过去受乐的当时，同时也觉察苦果的并存，对乐也就不觉得乐，如此苦境现前亦不觉得很苦，如是即可从苦乐两个极端中解脱束缚，苦乐即除，中道乍现。事实上我们所学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都要学什么？就是要学这4个字，中道乍现。好， 觉中道大现的时候呢，你才不会被这些境界所转，才有净土真乐的因缘出现曙光。所以说呢，要得到真乐，必须了解苦，苦种去除，然后才能有真乐。若不如是，世中之乐只是虚妄之乐，刹那会消失无影的。讲到这里，你们有疑问吗？是不是如此啊？好，不过这他这已经写得很清楚了，我就不再话说天竺。再来我们看西观心无常。所谓的无常就是没有永恒的意思，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心念无不教导无常的学问。譬如以子色身幻境来说，从母胎出生到婴儿，再从婴儿至幼年、童年、少年、青年、壮年、中年、老年、死亡，有这么多年吗？二、四、六、七个耶。壮年跟中年有什么不同？壮年大部分讲的是30岁至40岁，中年的话讲的是40到50左右。好，像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来说呢，它每一个事情无不教导我们无常，对不对？无常就是没有永恒，不是永久都是如此。好，譬如说你从小到现在，好，哪一个是长的？没有。好，如果是长的话，永恒如此，你就不会长大，对吗？你就不会老化，你的孩子也就不会长大。好，如果是长的话呢，那就是真的很好。为什么我们讲说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那里有长的境界，有很长的境界，它不变化的。那如果像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我们通常看到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很喜欢，就譬如你们呢，还去看那个房子，你们搬进去的时候，哇，那种新鲜感好好。我就不相信了，在3年后你那新鲜感还在。对吗？你们会就会觉得，还不是一样房子，我们累坏了，给这房子压死了。哈，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那是一种兴奋嘛，很兴奋啊，哇，这新房子啊，人来的时候就，哎，你看我这窗帘设计的如何？哎，你看我这个桌巾设计的如何？过3年后我就不相信，你连懒都懒得讲了，就是。好，那时候你就会想说，哇，我为这些窗帘，我为这，我简直被你们害死了。好，不过呢，你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是还有机会可以救，换小一点的房子。不过你换小一点房子的时候，你还会有这一次的新鲜感。老是追求外境的新鲜感哦，是无常的，真的是无常的。不过那种心灵的宁静啊，才是比较永恒的。心灵的宁静是，你看到大房子也觉得很好，你看到小房子也觉得很好，你看到那个野花也觉得很美，小小的紫色的、黄色的都美。可是你看到人家种的那个杜鹃一整片也很美，啊，什么都很美。如果用这种心去看一切事情呢，我想很重要的，这个就是中道之后那种真乐乍现，任何人拿不走。所以通常我会教导啊，很多女众啊，不知道怎么搞，心中这么多的无聊苦哈，我就会跟他们讲，有一个东西任何人都拿不走了，心的乐园。你如何去启发你心中的乐园，心中的净土，那是要用到智慧的。好，不过呢，像这种情况之下，你要知道这些乐的来源的时候，你不知道苦，你是追求外境的乐，那还不能真乐，这明白吗？好，如果世间上是永恒不变的，那么应该永久都是婴儿，不会细胞分裂增长成幼年或童年乃至老年。不仅人类如此，自然界中的动物植物亦复如是。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上没有一个永恒的。你们告诉我哪一个是永恒的？铁、树木、爱情、感觉、金钱，没有，金钱也不是永恒的啊。所以呢，在你们发觉这些不永恒的东西的时候，事实上你们更应该发觉到什么？我的心念随它转，是我的心念因为起心动念随它转。如果我的心念不起心动念随它转，这些东西本来存在，本来不变异，就是佛陀所说的不生不灭，它本来一切圆满具足。 如果你们有办法观察到这一点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，慢慢的真乐才现前哈。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称为一年，而年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，所以生长跟老化只不过是一体两面的幻化镜头罢了。有生命的物质是无常，山河大地、石头乃至天象物换星移，无一不是说明无常。但有生灭性质，必有千化形象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每一个东西有那种生、有那种成就的因缘，它必须有四种相状，就是成、住、坏、空。好，所以那天我们有讲过啊，很多人的乐生啊，哦，看到生新 baby 了，哦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又来庆祝，又是干什么？而且很奇怪呢，死之后呢，送葬的人也要给他们吃那个很多东西啊，要做些豆啊，做贼物啊，听明白吗？是不是啊？那现在的人我真的看不到那种哀愁啊，就是说对古人的那种肃穆之情，现在人真的看不到。他送完葬回来的时候哈，就吃酒啦、吃肉啊、喝酒吃肉的哈，跟平常的节庆没什么两样呢。乃至于呢，我还看过啊，那个爸爸的尸体哦，停在客厅哦，然后呢，儿子、媳妇、好、孙子，还坐在那边看电视，看那个歌舞剧，在那边跟着哈哈大笑，在那边唱歌。父亲的棺材停在那边，所谓有情啊，情是何物啊？好，那么更甚于的是，就是。好像以前有一个老伯哈，他也是生了癌症去世。他生了癌症去世之后，他本来要求要在他家去世，好，但是已经开始溃烂了。他的孩子不愿意让他入门，他不要他们的新房子哈里面放尸体，所以在让他在医院里面断气，而且一断气就给他推进冷冻库里面去，然后呢就交给殡仪馆的人，一直到他要出殡火化那天才。现个人影出来，这样。那个老伯呢，留给他那个孩子，那个财产呢，不知道几千万。在几年前，几千万是还算多的。好，你说。当然，我祝愿你们呢，不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。好，不过呢，我也祝愿你们。很难呐，一般的父母都是欠子女的债，很难啊。我祝愿你们怎么样呢，在你们生的时候到你们要死的时候给他花的差不多给他花的差不多，为什么？留德恨给祖孙呢，留年万万代，留钱财给子孙呢，通常不过三代。好，留德恨给子孙呢，有一个可以最为明鉴的，就是孔子的子孙到现在呢，还有还在我们好像在台湾还做到什么长啊，因为那是德恨嘛，留德给子孙是万万代，留钱财给子孙呢，通常都是冤亲债主嘛，出不出闲人出来，这样你们明白吗？所以呢，我当然我们出家人也没什么钱财啦，不过我也不会留给徒弟，在我这一手我就会给他处理完毕。那我的父母亲，我一直教他们这种观念，好。来自于有一个居士非常的有钱呢，上次我不是讲过那个古董的那个居士，我也教他这么做。好，我也教他这么做。我说你应该呢给他存的是十方银行，不是让他现在就花的。那十方银行就是什么？就是技术，就是智慧。好，他自己有学到技术。好，譬如说他有学到建房子的技术。好，那么他一定有一口饭吃，你以为人家都会建房子？他如果有绘画的艺术，绘画就是比较困难一点，因为那是属于艺术嘛，就是要等到人家金钱比较有的时候才会有。好，我是说，那不然你就是反正你给他学一个他能够活命的东西，他走到哪里，这种工都会有人要的。而现在的人呢，他们不信这一套啊。他要给孩子读大学，然后呢，读大学，然后读大学之前呢，都不给他做东西。 那么有的来还债的呢，有一个大学生哦，他真的很好，那个大学生读到研究所了哈、哦，研究所二年级准备毕业了。他每一年的暑假啊，每一年的暑假，他爸爸呢是管理大楼的捡垃圾的，好，他都会去帮他爸爸呢去把大楼的那种垃圾收在一起。好，然后呢有一次呢，这个硕士呢跟他爸爸提的垃圾，就去人家那个门口收垃圾嘛，就提的垃圾哈、哦，跟他爸爸，然后坐在电梯里面。还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子，大概六七岁这样。好，那个他就穿得很朴素嘛，哈，然后呢，那个妈妈就跟着那个小孩子讲，他说：“你看你，告诉你要好好读书，你不好好读书，叫你学英文什么什么，你都不学，你看你，说反正就是一直骂那个小孩子哈，就说哎以后长大了啊，捡垃圾啊，没出息啊，就指桑骂槐就是了。”那本来十多层楼啊哈，那个到第三四层楼啊，那个硕士终于听不下去，好像还是台大的硕士，那台大还是反正在我们那里很有名的那个学府。后来他自己写一篇短文出来，他说，后来他就在电梯里面就跟他爸爸讲说，哎，爸爸你看你生了这个儿子这么没出息，从小读书都是第一名的，好了，就是。从国小也拿奖学金，国中也拿奖学金，高中也拿奖学金，一拿就拿到台大去了。你看现在呢，我读到硕士还这么没出息，还来拿这个垃圾。然后那个妈妈就第三楼就赶快打开楼梯门出去。人相不如貌相哈。所以说有时候啊，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真的留得恨给子孙。这个年轻人啊，他读到那个硕士，他还能每一年的暑假寒假他就自己去打工之外，他还愿意帮他父亲做这种事，这个人将来是有成就的人，他志气不是低的人，对不对？那你反而有时候像虚浮的那种，好像以为自己很有钱啊，虚浮的这留给那些子孙，真的你说在有钱的子孙之下真的有成就的有几个？先关掉一下拜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啊，整个形势来看呢，好，世人呢，世间的人呢，都广积财物，他不知道这种财物的东西，并不是你积的就是你的。我倒觉得呢，你的道德越高呢，你的财富越充足。好，我说的是真正的道德，不是有一些假学士哈，有的人是自以为就是自己很有道德，然后事实上心里面呢。有很多不好的妄想的那种还不是真的道德，不过还有劝人家行善的福报罢了。好，那么好，我们讲到呢，前面所讲的，譬如说山河大地乃至石头乃至天象物换星移，无一不是说明无常。好，但有生灭性质，必有迁化形象。所谓迁，就是变迁的意思，化就是变化，那形象呢，一定会有变化的形象出来。好，譬如说在早期的话，啊，早期的香港哈，早期的香港大概在几十年前，好，那个啊，巩居士你们那个时候啊，早期的香港都市也没发展这么厉害，对不对？好，那通常你们就会很怀念说，哦，那时候还有稻田可以看啊什么的。好，那几十年后呢，都不同了。可能呢，你们还记得在香港的太平山，哈，是不是叫太平山？我记得应该叫太平山。好，太平山哈，然后还有那个还有一个什么山呢？那政府呢都在那边采那个石岩呢，石壁，狮子山，哈，所以呢，那狮子山那些灰石呢、石头啊，哈。什么的弄成石灰之后呢，就到哪里去了？就到高楼大厦去了，那事实上就不见了。现在还有啊，将来就会不见了，还没弄到那里。其实这个很多地方可以看的哈，就再讲一个，哎，讲到这个啊，国家与国家的取名字也很有意思啊。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。那时候我们去到菲律宾的时候，看到他们那个马尼拉，菲律宾的首都是马尼拉。啊，那个马尼拉那个车子哦，那个世界赛车是第一流的，但那个 两线道的车哈，它可以给你开到四台五台这样并开，所以根本有时候是动弹不得。所以我每次去那里之前呢、我都要先回向慈悲啊，不要让我碰到塞车啊。然后呢，不然我就去那里我都不出门。好，所以我讲菲律宾呢，它有很多的那种各方面的很多规矩不好。我们讲说他们取那个国家菲律，好，菲律就没有规律。那我们讲到这个新加坡，现在新加坡，新加坡也很有意思。新加坡呢，它现在它的政府因为地实在是不够，它从马来西亚买一整座山，然后呢就把那个土啊挖下来之后就运过来填菲律宾，你知道吗？填海，从印尼也买山，就是新加坡在这里，然后马来西亚在这边，印尼在这边，它从两个国家，因为他们两个国家比较贫穷，好，它从它那边买那个泥土过来。从这边哦，再买那个水过来，从他们新加坡这里经过过滤之后呢，再把这个水卖给马来西亚。你看新加坡的政府多有智慧啊！这个李光耀不是普通人。好，不止如此，我为什么会讲新加坡呢？因为我去到那里的时候，我观察他们的地形啊、本来那个地很少，现在都是用那个海，就是用马来西亚的那个土哈、填下去，那个填到它那个地都非常扎实，扎实之后在上面盖房子，你根本不知道那地是填的，真的就是移山倒海，移山倒海。那我们呢，坐他们那个船哈、要经过他们的岛跟岛之间，那个新加坡哈、它为什么是世界港口呢？它就是去那个什么阿拉伯那些国家采那个石油过来。它有一个岛，一个很大的岛，专门都在炼石油。然后呢，它那个石油又炼成很多种因缘，好，所以它那个地方又是中心点。那么所有的船进港之后呢，他们不收那个费用，但是他们卖石油，他们卖水。好，那船走到那里的时候呢，因为进那个不用那个税务，不用经过那个麻烦，直接在那里，他们还有加油的船，还有加水的船，所以他们就很方便，很多。商船啊，游船什么都喜欢经过他们那里，就这样子给他们带来很大的繁荣。那现在政府呢更厉害的，就是要把那个油的那个岛哈、用填沙的方式给它连到本岛，让他们那块土地更大。而且我已经看他们连的，据说呢在五年就整个可以填满了，他那个填海呢，不可思议。然后他们填的海就是有一个坡度这样子上去，所以我就说新加坡呢，他那个坡度是这样子新加的，慢慢加上来，慢慢加上来，有意思哈、哦。在我们中文来讲，都会变得很有意思。你如果听到英文就很没有意思，叽叽拐拐那样。但是我们中文那个文字哈、你给翻译过来，就是非常有智慧，这跟大自然是融合哈。台湾也是啊，台湾就是一个台子嘛，一个平面台子，然后就弯弯的，这样就叫台湾、你们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、不过我就笑他们新加坡人，我笑他们说哈、你们这些人呢真可怜，这真的是果报了。你说你仔细观察，他们真的是果报。因为新加坡啊、80%以上的那种资金就是来自于国外这样子的投资，他们本身里面的发展没有资源，全部都是进口的，好啊，所以他们的那种商业各方面也就是全部来自国外的投资，所以呢，他们国家的人民哈、花在啊旅游的金钱大概有2/3，真正留着生活的很，其实他们很节俭呢，他们对他们自己净空呢。好，很节俭，不是抠了，就是反正就是很节俭，也是很省。可是那些钱全部花到旅游上去，从哪个国家来流向哪个国家去。好，所以到过年的时候哈，到过年呢，不是年节啊，我们这里都是我们台湾人啊哈，或是中国人都是围炉干什么？新加坡人一扫，只要是假期一扫，2/3人不在国内，都出国去了。好，而且他们每年呢。有的一种心态就是比赛出国，
所以真正的福报吗？
不是，
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们赚了半死，他们怎么样给人家赚来的钱哦？他们去到国外去玩的时候，去玩的时候就是放心的下，什么东西就是可以很大方的花。好，哎，好。那么讲到这个也是无常相啊，新加坡哦，给人家感觉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国家，好，而且非常美丽。我就常常跟那些居士讲，我说，为什么这么美丽的岛，政府弄得这么好的岛，你们不来这里玩？好，乃至于那里面有度假村吗？为什么你们不申请来这里度假？你们一定要到国外去？那政府那个路修整得这么整齐，这么美，就是为了让国外的人来看。你们曾几何时说去上班的时候，再抬眼看一下，哇，这空气这么好，这鸟这么美，哎呦，没有时间，睡起来就是赶上班，下班的时候就是黄昏了。那你们在这里，既然有机会住在美国，就好好欣赏一下美在哪里，不要不要一天到晚想这里跑那里。好，前面呢只是略明外境的无常，上有心念的无常相，好，前念生，后念灭，刹那刹那变化不定，如走马观花，如猿攀树更望高，心念无一时刻停顿止息，总是攀援气化，甚至于睡梦中尚不停息，人无百年觅，常计划千年事。譬如赚钱，先想我要做什么生意，然后买器具材料，一个预计卖多少钱才能稳赚，赚了钱之后要买名牌车，买别墅，要戴钻戒，要买田买地，这个儿子分多少财产，那个女儿给多少嫁妆，再发展其他事业，再给子孙添个房地产，无穷无尽，刹那年岁已到命过，双手一放，所有计划顿成烟灰灭尽，所有人情世故顿成双露泡影，可叹哉无常。好，讲到这个呢，再讲有一个居士，那个居士呢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，他已经是植物人。他是植物人呢，他本来身上是一种癌症，是大肠癌，后来呢就开了三次很大的手术，好，没有好，那么又开了20多次小手术，好，因为有一种癌转变成，不知道怎么搞，一下子就转变成三种癌。好，为什么会变成植物人呢？事实上躺在那里开刀手术过程都很好，很顺利。好，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会有大肠癌，你们知道吗？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。怎么会长期的营养不良呢？他分给他们的孩子，他分给他们孩子的财产每一个都上千万以上，1000多万，那个房子跟地都是1000多万，两三千万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他会营养不良呢？因为呢每一个孩子分出去之后呢，好，他们夫妻两个一起住，他又舍不得买好吃的，10多年全部都是吃什么导入个酱鬼啊，导入您听好不好，豆腐乳啊，豆腐乳啦，好，跟酱瓜，然后呢他儿子喝的是 XO， 喝那个酒啊，他喝的是米酒糖啊，那个米酒，好，啊，他又心闷啊，那些好孩子，小孩子又不回来，那最后就剩那一栋他们两个准备养老的房子，结果他一倒下去之后啊，那个孩子付医药费，每一个都斤斤计较，而且居然是躺在父亲呢，他刚开完刀的面前呢，好，就躺在他面前，在医院里面就大吵，你应该出多少，你应该出多少，好，弄到那个老人家很气啊，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掉，一拔掉之后来不及接回去嘛，就变成植物人。可是在我看起来他并不是植物人，他只是不讲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呢他的女儿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讲话了，可是他女儿去看他，那个女儿还算好，那女儿呢他不会去争这些，他父亲给多少他就多少，好，到最后他哥哥他们不出的他都出，好，所以那个女儿去的时候，他父亲呢听到他的声音还会掉眼泪，好，然后到最后他死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他那一栋房子怎么处理，反正就知道说他的姻缘，反正后来他死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看他，但是他在变成植物人的时候我们有去看他。那你说我建议你们这个有错吗？我劝你们在你们要走之前呢，能用的 自己好好善用，自己好好善用。好，那当然也不是教你们去纵欲啊，做什么，可以的，自己花不完的多资助别人，因为那些人将来可能是你的善因缘眷属。好，好，再来我们看记曰，世人不是无常因，空花徒见百年楼，双露无情朝朝至，双手书放无一物，猛然乍醒风过处，悠然觉知上心头，不堪吹记千年事，化雨闲云清风过。再来我们来看这首偈颂啊，讲说世人不是无常因，我们世间的人呢都不认识这个无常啊，这个因啊，这种因缘啊，在本来呢世上啊这些事情啊，在父母还没有生我们之前，在我们去世之后，空花了徒见啊，我们在空中当中呢见的那种百年的那种楼阁啊，事实上双露无情昭昭至，这些百年的楼阁啊，哪一个真正留到百年？一个皇帝那时候好像在哪里啊，曾经看过一个皇宫，那个皇帝呢收进了全国所有的那种宝石之类，看到那个皇宫里面好，等他盖完的时候呢，他自己根本还没住到了，那个皇帝就死翘翘了。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徒见这个百年楼，我倒觉得说，如果我们的房子呢常常你整理得很干净很整齐，然后呢好有一个可以避风遮雨的地方，那就是你的七宝楼阁了。